我们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们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我们宁愿有耶稣胜于在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唱诗歌411首，我宁愿有耶稣。
生死不灭。
一起来，
圣托托
是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至高的名，胜过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也真的求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见证，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个名的宝贵，也让我们在唱我宁愿有耶稣的时候，真的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诚实的唱出来。主，我们也看到这个宝贵的名在很多事情上面好像看没有看到它的果效，但是其实如果当人离开这个名的时候，却有很多不幸的后果。我们看到最近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中国新疆的爆炸事件，许多许多没有相关系的人受到了伤害，失去了生命。在台湾的台北，在地铁里面有年轻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杀人，死了四个人却毫无悔意。主啊，就在我们附近的 Santa Barbara 也发生了枪击，年轻的学生死了好几个人。主啊，这些事情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面都能够真的是在主的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话，是不会发生的。人的任何的法律没有办法真正管住人心。主啊，我们在这里恭敬的求主怜悯，看到今天的社会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一个更新，需要一个属灵的更新，真的是求主让教会能够站立起来，真的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再一次的得到圣灵的更新，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奉的名是真正至高的名，是胜过世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如果不是主的名，我们到后来必定看到那是一场空。我们恭敬的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讲台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话语在这里激励我们，求主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看见，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张开的，让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能够看到主你的真实，你的大伟大，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让我们能够愿意乐意的，而且能够积极的为主做见证，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这悦纳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现在一起读主的话语，在约翰福音七章，我们要从一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我们以情谊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约翰福音七章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约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好，我们谢谢主的话语，现在把时间交给有平。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借着过去一段时间的讲道，我们已经把约翰福音的前六章和大家一起学完了。如果有弟兄姐妹讲说，有平啊，你前边讲的内容呢，我已经有很多都记不清了，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哈。那如果说你讲的前边六章呢，我一点都没有记住啊，那我就要求神怜悯我哈，改变我的讲道，让我有啊更好的这种讲道的恩赐啊，能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神的话。那如果你说有些话你讲的什么我真的没记住，但是呢前六章的一些神耶稣基督的故事我记住了，有一些神的话我记住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进入第七章之前，我想和大家一起把约翰福音前六章讲了什么一起和大家来复习一下。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书的序言，是核心，就是讲道成肉身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道理啊。我记得有不少的属灵长辈曾经告诉我，要我把这十八节背下来，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把它背下来了，不过我后来就忘掉了，然后我就又背下来，然后又忘掉，然后我想还要继续背哈。如果可以，我建议我们大家把这前边十八节背下来啊，把这前边十八节背下来。那么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四章，约翰福音用了四章的时间在讲耶稣第一年的传道。在耶稣的第一年的传道里面，我们看到对耶稣基督的这种抵抗还不多，主要的是在彰显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在第一章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的开路先锋世袭约翰来了，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样来招出第一批的门徒。然后到了第二章，耶稣基督行了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了酒，然后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清洁圣殿。进入第三章，耶稣基督与尼哥底母在谈什么叫做重生，然后在他的后半部，施洗约翰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到了第四章，是耶稣基督在这第一年传道的最后的一部分，耶稣基督专门去了犹太人不愿意去的撒玛利亚地方，在那里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特别谈到他是生命的泉，他也谈到我们必须在真理和圣灵里边来敬拜，或者按照我们大家通常习惯的话说，要用诚实来去敬拜他。 那在第四章的最后，耶稣行了另外一个神迹，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快要死了，耶稣没有到他家去，就说了一句话，隔空就把这个人治好了。这是前四章的内容。第五章讲了耶稣基督第二年传道的事情，在这一年里边没有讲太多的事情，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安息日的时候把一个38年的瘫子治好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开始受逼迫。那在其后的一些内容里边，耶稣就来讲述他的独子的这样一个身份，讲述他的权柄，而且告诉说他的这一切谁可以见证？天父、圣经、圣灵、使徒约翰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约翰福音就进入第16章到第17章，在这么大的篇幅里边一直在讲耶稣在第三年传道的过程，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第三年的传道里边他受的逼迫越来越严重。到第18到21章就讲到耶稣被捕、受审、受死和死里复活。那我们在第三年的传道中间，我们已经学过了第6章。第6章讲的故事都发生在加利利，围绕着逾越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5饼2鱼喂饱了上万人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悉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的故事。最后的结尾，耶稣告诉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意思是说，我们若不能把耶稣的生命带到我们里边，变换成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我们就不会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第7章。第7章耶稣基督他的侍奉开始了一个转捩点，就是耶稣离开了加利利，再一次的进入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的故事是从祝棚节开始，我们需要大家记住的是，耶稣基督这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家乡。我们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全部的经文，哇，今天要学的经文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来，换好。我现在要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是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起到的神的一段话语。我想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我把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定成了公众人物。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的话，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大家拿到周报，在关于讲道大纲部分好像和以往有点不一样，因为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看到其他不止一个教会在这个讲道的大纲上边呢，他留下空子，叫大家听到的时候边听边来填空。有弟兄提醒我好几次了，我说那我也来试试看哈。所以我今天呢就改换了这种形式，我不知道这样子好不好哈，但是至少一条，我盼望我们大家听到的时候适当的做一点笔记啊，适当的做一点笔记，可以帮助你来跟着讲到的弟兄他们所讲的话来跟着走啊，盼望神能够影响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巴不得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巴不得圣灵在我们里边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更让我们把神的话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的时候明白道理很容易，但是行出来实在是太难。圣灵啊，求你在我们里边做工，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啊，大家已经听过哈，有人讲说基督徒如何如何哈，啊某某某是基督徒，他怎么还这样这样哈？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话没有？我听过哈，我曾经在 M 郡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讲，某某某是你们教会的吧？我说是，是基督徒吧？是。如果他是基督徒，他要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你们听过人讲这话没有？我听过哈，人家讲的这话，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钻哈。虽然不是说我，我怎么觉得好像跟说我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只要是基督徒，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除非你不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一定会对别人有影响，不论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基督徒对别人的影响是负面的，这就叫做绊倒了人。耶稣讲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这个世界将人绊倒。刚才在祷告中间，文上长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发生，这是这个世界把人绊倒了。世界用他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观让我们跟着他走，跟着他走的结果就是丧失生命，不仅仅是丧失这一生的生命，在永恒中间就失去了生命。耶稣讲，其实人绊倒人是很常发生的，甚至讲基督徒绊倒人也是免不了的，因为耶稣这话是对基督，是对他的门徒讲的。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讲，基督徒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耶稣说，你如果把一个人绊倒，还不如给你自己脖子上拴个石头沉到海里去，也比你绊倒别人的后果更严重。什么意思？耶稣愿意我们基督徒成为待人归主、获得永恒生命的光和盐。耶稣不希望我们没有把神的荣耀见证出来，反而使人远离了神。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去给别人讲这个相信神是没有道理啊，相信耶稣没有意义啊，我想这个影响比较小。如果出自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告诉别人讲说，我信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突然明白这个东西白信了，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影响很大哈。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些基督徒后来又成为其他宗教的信徒的人的书啊？我告诉你影响真的很大，那个绊倒人真的是很厉害。我看到这样的书和报道，我真想，哎，真不如给他脖子上拴块石头呢哈，真的。所以基督徒一定会对别人有影响，你除非不让别人知道。那么基督徒既然会对别人有影响，换句话讲，基督徒就有危险。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那么我根据我们前六章和第七章的前二十四节经文，我来看，来讲讲基督徒因为是个公众人物，他会有哪些危险。基督徒会被别人关注和成为别人评论的对象，这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基督徒会被世人追随，会被世人赞扬，你们说这不挺好吗？我告诉你，这是蛮危险的。基督徒当然会被人误解，会被人憎恨，会被人逼迫，那这个大家都会说啊，我承认这个是一个危险哈，这个是个危险。基督徒有这样的危险，但是基督徒还必须在这样的危险的过程中间跟随耶稣往前走。那么我们讲到第七章里边讲的是耶稣传道第三年，耶稣传道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我们在一会儿的经文中间会看到。我想问的是，在座的各位，你信主几年了？如果还没有三年啊，我今天不挑战你。如果你已经是三年以后的基督徒了，请问你经历过这些危险吗？你觉得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吗？如果你已经信主三年了，你说还没有人知道我， 我说那你的危险更大，你的危险更大，基督徒肯定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这就是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我们要成为光，而且光不能放在斗底下。我呢不会把这三类的情况和这二十四节经文一句一句去分析，看每一节经文里边有这三种的哪一种情况，我会把它综合起来一起来讨论。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第五节里边提到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指的是什么事情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要把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神性介绍给世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和前边的三个福音书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在时间地点前后次序和细节上它抠的并不是那么仔细，它的要害是要把这位神子，这位道成肉身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的神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因此上这个地方的这事以后可以指的是耶稣在前面讲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中间讲了这些话以后，可以这样子，也可以是整个前面第六章说耶稣在两年的传道过程中间这些事情以后，他来到了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的弟弟们要让耶稣去上耶路撒冷，那在这个期间耶稣一直没有去到耶路撒冷，这里边讲因为耶稣说犹太人想要杀他，我们一会儿还会讨论这个题目，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耶稣因为怕犹太人要杀他，而是说耶稣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是那种愿意做一个轰轰烈烈被人崇仰的英雄，那么杀了也好，杀了我就成英雄了，耶稣不是那样的，耶稣是要按照神的安排，所以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等候通过圣灵而来的天父的指示，每一个社会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的体系，这个世界观的体系是要维护这个世界不改变，当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带进来的时候，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个瘫子，当耶稣在安息日来指责那些犹太的领袖，那些所谓最属灵所谓宗教执行最好的人的恶的时候，耶稣在动摇当时的世界观体系，所以我们前面已经学到人们就想杀他，当然我们指的是那些犹太的掌权的人，其他的人呢我们在后边经文可以读到他们也糊里糊涂，但是他们畏惧权势，他们对耶稣有好感，但是呢他们其实不敢站在耶稣面前，因此遇到大的风浪，所以我们在第六章看到那些信耶稣的人呢很多人呢就统统都跑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弟兄们是谁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在生了耶稣以后给耶稣生的这些弟弟，耶稣这些弟弟当时呢还没有信主，他们当时呢对耶稣说的话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关心耶稣的，虽然里边呢好像包含了一点讽刺，他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呀，哥哥呀，你这个人的本事大得不得了嘛，可是你看看你讲了那些深奥的道理，咱们家乡这些小地方的人呢都没搞明白，结果他们都不跟着你了，那其实他们没讲说他们自己也没搞明白哈，所以他们都不跟着你了，现在呢到了祝棚节了，这咱们犹太人呢有三大节日啊，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这个祝棚节呢是最喜乐的节日，因为祝棚节呢是庆祝丰收啊，虽然是在这个来纪念在旷野，但是他最后的一天呢 是纪念从旷野里边进到了迦南美地。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快乐，所有的人呢，只要是青壮年都会上耶路撒冷，有点条件的呢一定会把他家的老人小孩也带去。所以你呢要成为出名的人物，你要招更多的门徒，你当然要到耶路撒冷去了。你这个时候去那里，一呼百应，人就都成你的门徒了。所以你看蛮有关心的哈。但是呢里边呢也有点讽刺，哪像你哈，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大的能力，你老窝在这个地方，老在这儿晃悠，你干脆上耶路撒冷得了哈。所以他的弟兄们讲这些话，圣经有一句评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是从世俗的世界观给耶稣提了一个好像非常关心耶稣这样的一个建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成为公众人物，或者说在世界上有影响，就是从自己家里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你们家里人都没有觉得你有什么变化，我想你们家里其他没有信的人想跟着你信大概不大容易。如果看说你都信了主了，怎么跟原来一样啊，脾气还像原来那么坏啊，对人还是那样的虚伪啊，对孩子还是那样的狠毒，你这个你信的这个耶稣我就不要信了。如果他看到你在主里边因着神的带领你真的已经有变化了，他跟着信神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见证，一定还是要圣灵做工，可是家里的影响非常大。你在家里头受到赞扬，你在家里头受到批评，其实都是你见证神的机会。我就想到当时啊，我和建华还有啊 Nancy 我们祷告说我要去念神学院，那也得到了我的爸爸，也得到了我的岳母的支持啊，后来念神学院了。那然后呢，我就有一次我就回国，我见到我妹妹啊，我妹妹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信主，我妹妹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哥，我知道你信耶稣是件好事情，劝人为善嘛哈，但是你呢不要信得太着迷了哈，你怎么信到工作都不要去念什么神学院哈，你这个就有点迷信了哈，你要有点迷信了。我读这段经文我就想起来我妹妹哈，她讲的话呢和耶稣这些弟弟们讲的话其实蛮像的哈，一方面好像是对你非常关心，也真的是关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是有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因为他拿神把神呢还摆在和他自己对立的面上，他没有接受这样的福音。我们再来看，跳过去，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那耶稣基督不但在他的家里头被他的家里人所重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耶稣有没有来到耶路撒冷人们并不知道，但是人们都在寻找他，说明什么？耶稣是个公众人物，大家猜着说，哎，这个人该来了吧，这个人这么有名声，这个节日怎么会不来呢？所有的人都按照人的世界观在想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经文里边，十一节、十四节、十五节的犹太人并不是指的所有犹太人，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指的是在犹太的会堂里边那些掌权的，那些所谓当时最属灵的那些啊，经圣当时对旧约好像最熟的那些犹太人哈，是有权势的哈，就是有权势的。和他对应的呢就是众人，那众人呢大概就是一般的犹太人哈，甚至包括从外地来的犹太人，这些人呢啊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啊，没有那么社会地位，这些人呢啊一个方面他们紧跟着那些有权势的犹太人，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耶稣做的事情好像真的是有非常不一样，和那些犹太人不一样，他讲的话大有能力哈，所以这些人就是这其实这里有这么两类人啊，这里有两类人。那么不论是这些有权势的犹太人还是普通的这些犹太人，我们从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对耶稣干什么？做出评判。基督徒在世上 一定会有人评判你，你的一举一动一定会有人来看着你。我先不要说神看着你，人们一定在看着你，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评判。他们这样的评判呢，都是根据人在世界上的观念。他们讲这个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这个人怎么讲了经文以后，哎，怎么好像这人讲得很深刻啊？虽然这些犹太人，这个掌权的犹太人，他们很恨耶稣，想杀耶稣，可是耶稣讲的话，他好像还不服气，还不行。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有些人呢，虽然对我们好像不礼貌，一听讲基督教很反感，可是他们对有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所讲的道理，特别是你拿圣经的话给他讲，他也承认说，对，圣经讲的是对的，圣讲的是对的，只不过呢，我现在还不要信他。这里其实就有这种心态，请大家记住，一个基督徒他把圣经讲得清楚不清楚，其实和他自己原来没有信主以前的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不等于是念博士的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不等于大字不识的一个基督徒等别人给他念了圣经以后，他把圣经就不能讲明白，不等于，这俩是不能画等号。大家还记得保罗怎么说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里边，有能力的不多，有地位的不多，有权势的也不多，神就是拣选了在世人眼里看来是这些很差劲的人，但是神要把这些人造就成能够成为为他发光的人。所以不是基督徒能干，是神可以干。那么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边，他到了殿上就去教训人，很清楚的表明耶稣并不怕犹太人杀他。耶稣所关注的不是别人关注不关注他，耶稣所关注的是神的时间到了没有，是他做的每件事情是不是在神的计划里。若是神的计划，他就去了。他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大张旗鼓的去，他暗暗的去，他不是为了自己扬名，他不是为了给自己招收更多的门徒，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那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来传讲神的话，要叫人得救。但是当所有的人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观念，他自己的世界观来评判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遇到危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样，当世人用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来评判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有认识你的人很多就很有好处，你认识人很多，可能很多人都在骂你。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去认识很多人，我鼓励你还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那是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当保罗当这个耶稣呢，他在圣殿上揭露这些人并没有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自己辩护，他们说谁要杀你了，我们没有想要杀你啊，是你被鬼附着了。所以当你讲出真理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讲的真理别人就一定会听，别人很可能对真理发生误解，别人很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找出一些东西来攻击你。所以基督徒有人跟随，有人赞扬，也会有人误解，也会有人诬陷，也会有人逼迫。耶稣当然不是被鬼附着的了，这些人当然是想杀耶稣的了，但是他们不会承认啊，当然不会承认。当我们说到是耶稣基督徒被世人关注，成为公众人物，被世人追随和赞扬是一种危险的时候，我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赞成。很多人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人面前影响太小，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按照世俗的方法去扩大我们的影响，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要求我们在世人面前做见证，但是不是用世俗的方式，用世俗人所喜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理的话，我们要很要小心，当有人来追随我们，当有人来赞扬我们， 这会构成一种很大的危险。这种事情特别对在教会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做团契主席的，如果我们把在教会的侍奉作为一个中国人讲扬名立万的机会，作为一个使自己家里丰衣足食的机会，这个教会一定会垮掉。这个教会谁一定不喜欢，也许某一个时刻这个教会会非常的兴旺，但是有一天神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被你带进教会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得救。今天欧美的很多的教会在衰败，很多漂亮的教堂人去楼空，为什么？因为我们盼望的是得到人的追随和赞扬。我在这里边列了我们前面学过的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五章四十一节、六章十四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充分的讲明耶稣说他是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的，耶稣只要跟的是神。我在上一次讲道中间特别提到，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必须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伟人情节放下。每一个基督徒心里一定有一些你所敬佩的伟大人物，不管这些伟大人物别人认为不认为是伟大人物，你一定认为这人是很伟大的人物。你不要去和别人吵，别人的伟大人物你可能认为是恶魔，不过你认为的伟大人物别人可能也认为是恶魔。我的要害不在这里，我的要害在于你如果把你心里的伟大人物的地位摆到超过耶稣基督，你就惨了，你就惨了。哪怕你心里的伟大人物在圣经中间也是伟大人物，比如说大卫王，比如说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使徒彼得，再比如说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这些人的确是很伟大的人，但是连这些人也不能和耶稣基督相比。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抬到超过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之一。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企图在别人的心里边去当伟人，我们要把别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叫别人来看见我们啊，我经常听到有的人讲说，跟别人讲说你不要看我，你去看神，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做了错事了。别人一讲他，他说你别看我，你看耶稣。但是你干嘛要做错事呢？别人想通过你做的善事来看见耶稣，但是你不要想叫别人来拥护你。所以你想叫别人不看你是不可能的，别人一定会看你，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一定会看人的，人看人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看不见耶稣。可是我们自己要警惕，不要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要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在这种世人的眼目底下，在这种公众人物的角度，我们还能够保证我们没有离开神呢？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效法耶稣。效法耶稣什么？这二十四节经文里边，只顺服神的计划，不讨好人，只荣耀神。基督徒背负十字架是一种荣耀，是一种权柄，不是一种苦差事。没有信主的人，不是被神拣选的人，他根本没有这个背十字架的权利，他根本没有背十字架的可能。尽管我们可以被人关注、被人追随、被人赞扬、被人误解、被人憎恨，我们在这其中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神会保证我们跌倒了不至于爬不起来。那在对付这些危险的这个诀窍的时候，这三条我也是结合我们后边的经文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没有按照他弟弟讲的方式去到那里扬名立万，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 耶稣的弟弟们因为是按照世俗的方式做事情，所以世界不会恨他们，所以他任何时候上耶路撒冷都很方便。就像我们一个人没有信神，你想干什么好像就可以干什么，好像很自由。很多人其实告诉我就说他呀其实很想信耶稣，他也觉得信耶稣很好，他说觉得就是约束多了点，他等我退休了以后，等我其他事都不做了，等我的儿女都有了好工作以后，等我的孙子都抱上了以后，然后我再来信耶稣。都为什么？他要不然我前边约束太多。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长周末出去了，我相信一个真基督徒和一个不信神的人在旅游中间是不一样的。真基督徒我相信只要有可能，今天他走到哪儿，他都会找一个教堂进去参加崇拜，或者这些基督徒自己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崇拜。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出去的野营中间有自己的崇拜啊，这就是基督徒的不一样。你说有没有受约束呢？你如果觉得是受约束，你如果不觉得这是一种自由，你觉得你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权柄，你可能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那么我们从这里边的这一段话里面啊，约翰福音七章六到十节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耶稣为当时的门徒也为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立了一个榜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公众人物，他这个公众人物绝不能随着世人的想法去做事，他绝不会讨好世人，不论这个人是家里人还是外面的人，他要按照神的时间来安排。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这一去就不再回去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时候，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在他的家乡。但是耶稣在等这个时刻，因为他知道他必须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这些没有希望的人。第二，当我们要讨好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被世人的憎恨。基督徒对世界所增加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讲是在世人的憎恨中间发扬光大的。我们如果不愿意叫别人说我们有任何不好的话，如果我们做得好还要被别人说坏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刚才我们唱的歌宁愿有耶稣，真的吗？刚才祷告中提到说让我们真心愿意这样做，我告诉弟兄姐妹们真的不容易。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你就有了真自由，因为世上的一切名利财宝都不会再捆绑你。第三个，我在这里特别的体会到家庭的影响之大。我在这里就特别的想到马太福音的话，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人。圣经很多地方让我们一定要把家庭关系搞好，但是也告诉我们讲最大的拦阻就是从家里开始。一个人如果想为神背十字架，你先要求神改变你的家庭。如果你的家里人全部都反对你，大概你想为主摆上阻力就非常非常的大。耶稣基督为了荣耀神，耶稣基督为了不讨好人，所以他进到圣殿以后他就去教训人。耶稣并没有因为怕死怕人杀他而掩盖自己是个公众人物，他照样勇敢地站在面前。那么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他在这地方指责这些高举摩西律法的人并没有按照摩西律法而行，这个实在是很厉害。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人今天说你是基督徒吗，我看你是背叛耶稣基督，我想你一定会跳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指责，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找死。那些人本来就想杀他，他还在挑战这些人，这些人当然就更想把耶稣杀了。但是耶稣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他为了叫人得好处，得什么好处？与神和好。他必须把人的恶行揭露出来。耶稣讲我做了一件事情你们就以为稀奇， 指的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在讲摩西给你们传的这个安息日不能做事情的律法，你们把它守，但是你们没有抓到本意。耶稣在这里用非常智慧的事情在讲这件事，因为在历史上割礼的确不是从摩西开始的，割礼是从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么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割礼的意思是要叫受过割礼的人完全属神，这是一个约。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完全好了，耶稣在成全神的律法。你们想一想，如果有一个犹太人是在安息日出生的，他什么时候行割礼啊？他一定是在下一个安息日行割礼，对不对？因为割礼是第八天嘛，所以一定有很多犹太人是在安息日行割礼。为什么安息日可以行割礼？因为安息日行割礼是合神心意的，是在成全和神的约。耶稣讲，你们在安息日可以行割礼，为什么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耶稣的全然好了不是仅仅把病治好，因为耶稣每治好一个人是要带人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全然的拯救。所以耶稣的这个指责其实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在耶稣的所有的这样一个辩解结束的最后说了一句话，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一句话翻译的很简单，其实在原文里边重复的很多，很复杂。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一字一句把它要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看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看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论断一句外表，正确的去区分论断。这个地方耶稣在这样用的话里边反复的强调的一件事情，说人不可能不判断，但是你不要仅仅根据外表，根据看起来是什么来判断，你要根据一个正确的。这个正确指的什么意思呢？在原文这个词是公义、公平、没有罪、完全美善，你要根据这个标准来区分、来试验、来做出判断。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把我们人分了两类，我们这些没有，如果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通通是第一类人，我们通通是按照表面在论断人。这我就想起来了，在马太福音里边讲的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我告诉你们，那个论断和耶稣这个地方讲的你们要按照公平断定用的是同一个词儿。耶稣怎么那个地方不叫你断定，这个地方又叫你断定呢？因为耶稣的后半句说你要按照公平断定，这个公平其实人不会有，这个是内心的，这个是无罪的，这个是完善的，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换句话讲，耶稣说你要按照神的标准去衡量世上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但被别人判断，基督徒也一定会判断世界。基督徒不可能什么事情什么话都不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上，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是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基督徒是不要张扬自己，但是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在公众面前祷告，基督徒不能在世人面前祷告。我们最近在请大家来签四十天连锁祷告，不是说把名字签在那里就是为了扬名自己，那个是教会鼓励大家做的事情，不是要扬名你自己。基督徒并不是要把自己完全盖起来，如果基督徒都是不出声的话，请问谁来在教会里边做长老、牧师、执事、执委会主席？谁来做主日学老师？这些不是职务，这些是侍奉的岗位。只要你清楚的知道，你不是为了荣耀你，你是为了台，你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好。我最后讲两个短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你们看这照片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我最近看到这个人叫个 这日文怎么念，叫个福库摩托。这个人在日本呢是一个老的演员了，这个人演员演了一辈子，就是演被杀的角色。这个人演电影真是被杀了50000多次。我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很敬佩这个人。他说他每次被杀，他都被杀得认认真真，他一定要让他的被杀使那个主角的特点能够充分的显出来，他愿意这样子做。如果这个人不是个非基督徒，有这样的心，我盼望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在侍奉中间有这样的心，我们把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摆在最高位，神叫我们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不怕出名，我们也不怕不出名，这件事情不重要，出名不出名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神的名被高举，让人人都认识耶稣基督的名。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我两个礼拜前听我们有一位弟兄讲他怎么信主的。他讲他的妈妈很早的时候随着家庭到了印度，当他妈妈大概是个5-6岁的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对从上海来的宣教士夫妇，那是1930年的事情，来到印度的这些华人的居住区域里边，向华人来传讲福音。他的妈妈就跟着这样子宣教士来学习唱歌，以后就信了主，然后他们家的人就慢慢信了主。请问谁知道那一对夫妇是谁呢？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为了扬我们的名，但是我们愿意成为一盏明灯，成为一盏叫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的这样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做公众人物的指标。我们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是我们这个公众人物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样一切顺服神的旨意，一切为了荣耀神的名，你的一切绝不是为了讨好人的喜欢，你是为了叫人得救，哪怕人们用赞扬的方式，或者用贬低的方式，用跟随的方式，或者用抛弃的方式，这些对你来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所有的人认识神，回归神，被神拯救。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这样的公众人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